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让我们再有一次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研读他的话语。那么在我前三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们从哥林多的前后书来探讨了属灵的实质 spiritual reality 这个讲道系列的前三个主题，就是爱是永不止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圣灵叫人活。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个系列的第四个主题，就是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一开始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心，让圣灵在这个时候就将借着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来光照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无论做什么都能够为到荣耀你而行。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从前呢，我在那个福音组还有这个初信造就班服事的时候呢，那么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要如何才能明白神的旨意。那么虽然圣经当中呢有许多很清楚的诫命跟教训是神要我们遵守的，但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却有许多我们所面临的大小抉择，包括就业的选择，还有理财的选择，休闲娱乐的选择，甚至于饮食和衣着的选择，这些呢圣经都没有非常明确的来规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呢？有些人会说，我们看看心中看看我们心中有没有感动或平安，或者看神有没有开路，或是说有人会说可以向神求印证啊。在我刚来密歇根大学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教会里面那认识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才刚刚信主而已，那么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立定心志要在凡事上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呢有一天一大早他就来到我们家敲门，然后把我们给吵醒了。原来呢他早上在灵修的时候呢，他问神说他今天应该要去哪里，结果呢他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读旧约的时候读到一处圣经说往东走，所以呢他就出门往东走，一路往东走，就这样莫名其妙走到我们家了这样。那么当然呢神有时候也会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领人，但是在圣经当中呢，神有没有将一些基本共通的这些属灵原则来指示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凡事上能够来知道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呢能够走在神心意的属灵实质里面呢？我们就发现说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呢，那神界的保罗来写下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那这三个原则呢是针对三个不同的层次三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对自己而言我下一个 slide 好吗，对自己而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第一个是对自己而言的话是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的辖制。第二个对他人而言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第三个呢对神而言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今天呢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深入的探讨这三个属灵原则它的意义跟应用。盼望呢借着这样的一个探讨呢让我们能够活在神心意的属灵 的实质当中，让我们过一个更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所以在这边让我们来看第一段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2-20节。我们可以照着这个 PowerPoint 来念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 但神叫这两样都废坏，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体。但是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是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同成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乃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想呢，很多人一看到凡事都可行的时候，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会很高兴，因为呢，他们向往那种没有任何拘束的这种自由。但是呢，却很少去强调下一句话，就是但不都造就人。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的上文当中呢，他这样写道：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呢，显然有很多的事情，尤其是那些犯罪的事情，是圣经的律法跟诫命所禁止的。但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却刻意的要来说，凡事我都可行，但都不造啊，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呢？这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在前一阵子，我们全家到多伦多的一个滑雪场去滑雪。那当我坐着这个滑雪的缆车来上到一个山头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四面八方有大概有十几条的滑雪道十几条滑雪道。其实呢，每一条我都可以去滑，因为没有人禁止我。可是呢，我很清楚，不是每一条我都能够平安的滑到山底下去。事实上呢，有许多条我根本不敢去滑，因为知道我一定会跌得很惨。就像我们看到有些人去滑雪是拄着拐杖回来的。舒伟，我不是在说你所以呢，对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而言呢，对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而言，他不是没有自由去做某件事情，而是有自由选择不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再说一遍，对一个灵命成熟的基督徒而言，他不是没有自由不去做某些事情，而是有自由去选择不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呢，他行事为人的这个约束呢，就不是在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这就是真正在基督里的自由。为什么这个原则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罪性，而这个罪的本性呢，会在我们每一个外在的行为里面，以各式各样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甚至有些罪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罪以及所有我们不该做的事情一一的列出来，尤其是那些在灰色地带的事情。就因着这个缘故，有些基督徒就开始像法利赛人一样，他就开始去钻那个律法字句的漏洞。我们相信这就是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光景。这就很像什么呢？这就很像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那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不是？那么有些人就会开始问说，哎，圣经规定说不能淫乱奸淫，但是他没有明确规定说不能看网络色情啊。那圣经规定说不能偷窃勒索，但他并没有规定说不能去投机炒股票啊。因为事实上，在圣经写作的时代，根本没有网络也没有这个股票。那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就像那些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律法，但他们却不真正认识神的心意。他们虽然知道神的律法，但却不真正认识神的心意。他们只是在表面来遵守神的诫命，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活在神心意的那个实质里面。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呢？为什么我们要一直要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性呢？因为这个是我们能够认识神心意最重要的途径。我们不仅从圣经当中学习到什么是神的诫命，并且遵守，并且呢，我们更重要是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更像主耶稣。那怎么改变呢？怎么改变呢？我们读圣经不能只是读过去，然后应付了事或交差了事而已。我们必须要读到我们的心开始对神的话语产生一种确信。我们的心开始要产生一种确信，一种 conviction， 并且让神的话语能够来渗透进我们每一个思想里面，并且呢，以至于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说，让耶稣基督的心思意念开始渐渐的成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并且呢，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语开始来更新，使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 world view， 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 value system 开始来改变，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凡事上就像保罗一样，有一个属神的判断力来鉴察什么是神最美好的旨意。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根据他对神心意的认识，提出了三个高层次 high level 的这样的一个三个属灵原则，来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目的是让我们不是只是成为一个认识神律法诫命的人，而是更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心意、能够体贴神心肠的人。这才是神要我们所活出的一个属灵的实质。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保罗所提出的第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讲到这个受辖制呢，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些我们容易上瘾的事物，包括什么呢？包括吸毒、抽烟、酗酒还有赌博 这些东西。那么很多人呢，一开始只是好奇的去尝试，但一旦上瘾之后呢，一辈子就被这个瘾给抓住了，成为他的奴隶。那么去年呢，我们大学同学是我们大学同学这个毕业30周年那么重新相聚的时候，那么有个同学呢，就对另外一个同学说：“同学啊，你在我们那个毕业旅行的时候啊，给了我一根香烟，结果害我抽了20年的香烟啊，抽了20年烟才戒掉，真是可怕。”就那个同学怎么回答呢？那同学回答说：“的确真的是很可怕，因为那根烟，我到现在抽了30年，我都还没戒掉。”但是除了这些我们容易知道这些容易上瘾的事物之外呢，事实上我们生活里面还有许多容易瑕疵我们的这些事物是我们不容易察觉的。在这里呢，保罗又提出了两方面是与我们人的两种基本欲望有关系的，一种就是我们的食欲，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的情欲。而这两种欲望呢，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那个被满足的喜悦。可是呢，这两种欲望呢，也是最容易使我们来陷入这个瑕疵之中的。首先呢，保罗说到，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废坏。意思是说，我们需要食物来填满我的肚腹，我们也需要我们的肚腹呢，能够来消化这个食物。可是呢，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只是在 活着是为了吃，吃是为了活着，这样的一个循环中度过。那么我们因为呢这两样终要废坏，不能存到永恒，我们生命终极的目的乃是要为主而活，乃是为主和我而活。不止如此，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不应该让其他的事物也成为我们的主人，使我们被他挟持，成为他的奴隶。但是呢，我们相信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讲这句话不仅只是要提醒我们不要被食物给挟持了，以至于我们在饮食上没有节制，饮食过量变得太胖。那么我想 Anabar 还好了，没有太多好吃的东西，是不是？那么我去年冬天呢去了多伦多一趟就胖了4磅回来，到现在还没有瘦下来，因为那个地方的美食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其实呢这句经文里面的这个食物呢，其实呢可以广义的来指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这些物质上的需要，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嗜好、我们物质上的享受。那么我们知道说工作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能够有收入，能够过生活。但是我们有没有被我们的事业生涯给的野心给抓住了，以至于呢我们投入一生宝贵的时光就是为了要达到升迁跟致富的目标呢？另外神托管我们的给我们的财富呢，我们要如何管理呢？许多人会问我说，基督徒可不可以买股票呢？基督徒可不可以买股票呢？其实呢原本人们买股票是为了要投资，但是现在呢却往往是带着许多人是带着一个赌博跟投机的一个心态在炒股票。我记得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每次我们同事一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在谈股票，不是说今天这个股涨了多少，就是那个人赚了多少。那个时候因为我还年轻，所以经不起诱惑，所以我也想要试试看。但说也奇怪，我每次一买股票就跌，我一卖股票就涨，而且我试了几次以后屡试不爽。那么我都觉得我快可以成为那个股票分析师了。那么后来呢我就放弃不买了。那么我深深的感觉到在那段时间里面有两个因素来控制我，来驱使我买卖股票。你们知道是哪两个因素吗？一个就是贪心，另外一个就是害怕。贪心跟害怕这两个是最容易抓住我们的心，来挟持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后来呢我才知道说，原来华尔街里面有一个分析股票的一个指数叫做贪婪与恐惧指数，就是叫做 Fear and Greed Index， 用来分析投资者的这个投机的心态。但弟兄姐妹，这些无定的钱财有一天都要过去，当有一天我们跟主面对面的时候，神衡量我们的乃是一个信心跟平安的指数，神衡量我们的乃是一个信心跟平安的指数。另外呢，娱乐嗜好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但是我们有没有被上网还有那个滑手机，或者是甚至于是看韩剧，或者是玩电子游戏，甚至是打麻将给抓住呢，以至于我们无法节制呢？另外物质的享受对我们来说也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瑕疵。我们是否因着看到别人买了大房子，开高级车，或是穿名贵的衣服，甚至是用名牌的手机，而我们就受不了我们心中的羡慕跟诱惑，而我们要跟他们比到底呢？我想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一定要过得很寒酸才叫做爱主。那么因为呢腓立比书4:12保罗说道，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呢，这以上所有的这个例子其实都是中性的，都是中性的。那么然而神给我们的原则乃是无论做什么都不被他挟持，无论做什么总不被他挟持。那么接下来保罗继续讲到，我们也不应该被我们自己的情欲来挟持而产生淫乱的行为。我们看到说，尤其是最近哈，我们看到说，我们每天在新闻里面，我们看到有太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啊，在这个情欲上面来跌倒犯罪，包括什么呢？包括奸淫、性侵犯啊，还有网络色情。那么，我们相信说，这些在身体上犯淫乱罪的人呢，最初都是因着因为放任自己眼目的情欲而去看这个色情的网络，那么或者是容让这个情欲的念头在我们脑海里面滋生所造成的。那这叫我们不得不格外的来谨慎。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呢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说保持身体圣洁的这个重要性。那因为神造我们的身子不是为了要让我们发泄情欲，乃是要让我们来彰显神的荣美。所以呢，所以我们要如何不被这个情欲给挟持呢？那然后以至于不成为这个欲望的奴仆呢？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面提出了四点。第一点，要逃避淫行，摒除一切会不讨神喜悦的这些情欲的思想，并且呢，来远离一切容易来诱惑我们的这些色情的这些媒体。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与圣洁的主联合在一起，同成为一体。那一个与主联合的身体呢，我们绝不能又同时与娼妓跟淫乱来联合。第三个呢，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身体乃是圣灵的殿，那么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头。那第四个的话，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属于自己的人，乃是属于主，是被神重价所买回的，以至于我们必须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神。这是第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23-30节。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念。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们，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在这边哈，好，这段经文呢，那保罗提出了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属灵原则不是只有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而且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还有罗马书第十四章也提到同样的原则。可是弟兄姐妹，这个原则是很容易被人家误解以及误用的，所以请弟兄姐妹能够小心的听啊，能够仔细的听，小心的运用。我相信说，如果说我们教会能够成熟正确的来运用这个原则的话，那么将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分歧在那个当中。那么在这边我们要问，为什么保罗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原则呢？那是因为在初期教会当中，有许多的这些圣徒呢，有许多这些信徒，因为因着到底是否可以吃这个 祭偶像 的肉、哦、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产生的 争执，甚至于彼此在那个地方论断。那么原因是呢，当时有许多信了主的犹太人，那么他们从小被教导不可以去吃那些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规定的那些不洁净的动物，或者是那些拜偶像 的祭物，拜过偶像的祭物。那么另外呢，也有许多这些信了主的外邦人，他们因为在信主之前拜惯了偶像，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个偶像、啊、这个拜偶像 的这个食物呢、啊、有那个邪灵的影响，有那个邪灵的影响力在其中。但事实上呢，在当时这个在外邦的这个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的这个统治之下的这个这个时候呢，几乎所有市场上所卖的这些肉类呢，都是拜过偶像的。所以呢，有些基督徒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选择不吃肉啊，只吃蔬菜啊，为了不得罪神。但是呢，有另外一些比较有知识的基督徒，他们知道说其实吃祭偶像之物其实并不会怎么样。但是呢他们为了要表现他们自己有这个知识，而故意到那个拜偶像的庙里面去坐席、啊、拜偶像的庙里去坐席，因此而绊倒了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故意去吃拜偶像之物的这种心态呢，也得罪了神。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在处理这个吃不吃肉啊，那个吃不吃肉的这个纷争的时候呢，保罗并没有定下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说 OK 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吃肉啊，或现在开始所有人都不吃肉，他并没有定下这样的一个规定。相反的，他乃是将一个活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来指明出来，这个原则就是凡事都要造就人而不要绊倒人。那么从这个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保罗给争执的这个双方呢，争执的双方有两面不同的教导。那么对于这个不吃祭偶像之物的 这一方呢，保罗以真理来教导他们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并且在罗马书14章14节那个地方也说到，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不洁净了。也就是说，一切神所造的，一切神所造的都是属乎主的，都是洁净的。并且呢，在新约里面，事实上我们知道，神所在乎的还不是这些食物、啊、饮食，还有这个礼仪上面的这个洁净，而神所在乎的是我们思想哈，我们的思想跟我们行为上的这个圣洁。所以呢，只要他们心态上啊，只要在他们心态上不是故意去吃这个祭偶像的物，都不是得罪神啊。所以只要他们心态上不是故意去吃这个祭偶像的物，都不是得罪神。所以保罗接下来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倘若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我们看到说哈，有一些基督徒哈，他们活得紧张兮兮的，啊，他们把信主之前呢，这种一种民间信仰的一种观念呢，带进了这个信仰里面，带进了生活里面，好像觉得说偶像比神还大啊那种感觉。所以呢，当他们到那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朋友给他倒茶，他一看，哎呦，是铁观音，是偶像品牌，是偶像品种的茶叶，而且还是铁的观音，哇，这不能喝，换一种，就一看乌龙茶，那更不得了，因为龙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撒旦魔鬼哦，而且还是黑色的龙，这更不能喝了，这样子。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呢，一问才知道说，哦，原来所有的菜啊都是啊祭过祖先神明的。因为你们知道在台湾哈，那个拜拜是非常常有的事情。所以呢，他也不敢吃了 啊，只有在那个 在那个旁边啊，来从头到尾吃白饭。那么饭后呢，到客厅去聊天，一看，哎，这个他的朋友家啊，那个摆设上面有一些从非洲买来的一些啊这些木雕的装饰品，那他就警告他的朋友说，这些装饰品很可能有这些邪灵的势力附着，所以如果你不丢掉的话，或用祷告啊来破除的话，你就可能会生病或遇到一些倒霉的事情。那结果呢，把他朋友吓得心神不宁，疑神疑鬼的。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说道，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也没有别的神。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的神，我们心中的这位神呢，是那位以大能权柄统管万有的这个独一的真神，也是随时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比这位神呢，比一切的偶像假神要来大得多。而且呢，偶像在神的眼里根本算不得什么，根本算不得什么。圣经在这里面讲的说，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他是用英文 nothing， it's nothing。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完全不需要再害怕一些民间信仰啊，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啊的一些迷信或一些不吉祥的事情。像什么呢？像如果说你住旅社住到不小心住到第四楼啊，或者说坐飞机的时候不小心坐到第十三号的座位，那么如果说第四楼跟第十三号座位因为别人都不敢要而打折的话，你赶快去买啊，不会有问题的啊，不会有问题的。但弟兄姐妹，保罗接下来所说的话真的会叫我们大大的吃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这是献过的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乃是他的良心。我们会想，保罗也太没有原则了，是不是？一下子叫我们只管吃，不要为到良心的缘故啊来问什么话。但现在又为到别人讲了一句话，就叫我们为到良心的缘故不要吃。这岂不是墙头草两面倒啊？那见风转舵吗？其实呢，保罗并不是在真理上妥协，他乃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劝诫那些比较有知识的基督徒。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到二节说道，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仍不知道。我们发现呢，保罗所持守的乃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爱的原则。因为当那个时候呢，那些觉得偶像算不得什么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因为有这样的知识而自高自大，甚至于呢去轻看和论断那些没有这种知识的人。不止如此，他们甚至为了表现自己有这样的知识而跑到那个拜偶像的庙里面去坐席，因而绊倒了这些信心软弱 的基督徒。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到十一节所说的，若人见你们有这样的知识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的，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个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没有这种知识的人呢，他们看到别人去吃，那他也去吃，但是呢，他们却是带着一种昧着良心得罪神的心态去吃的，因此是被绊倒了啊，因此被绊倒了。所以当时那些自以为有真理知识的这些基督徒呢，按照他们所知道的，他们还是不知道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有真理的知识却没有爱的话，那么这些知识不但不能造就人，反而会绊倒人。因为有了真理的知识却没有爱， 这样的知识不但不能造就人，反而会绊倒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8章13节坚定地说到，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啊，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在哥林多前在罗马书14章19到20节也说到，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为食物毁坏了神的工程，不可因为食物毁坏了神的工程。我有一些朋友，因为知道我不太喝酒，所以呢，他们就问我说：“哎，难道你们基督徒都不能喝酒吗？”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规定，圣经只有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而且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适量的喝一点酒，其实对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呢，我去衡量那个喝酒的益处，却没有大过那个喝酒所带来的害处。当我在台湾服那个义务兵役的那个2年里面呢，我们台湾哈，那所有的男孩子在那个时候都需要服那个义务兵役。那么在我服义务兵役的那2年里面，我看到说每一个即将要退伍的那个预备军官呢，都在那个欢送会上面，被这些士兵呢灌得大醉，然后趴在那个外面那个大水沟旁边呕吐。那么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幸免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幸免，因为呢，我那时候我的营长告诉那些士兵说，不要强迫我抽烟喝酒，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那么其实呢，我限制我喝酒的自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想绊倒我的孩子。因为我每次参加哈，不管在台湾或在这个地方来参加一些宴席的时候，我看到大人们因为喝酒而开始面红耳赤，接下来呢就是语无伦次啊。那么这样的榜样基本上已经使他们的孩子对于酒精可能带来极大的害处的那种心理的防卫完全瓦解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有太多太多的年轻人因为酗酒而犯下大错，因此而毁了一生。甚至于我相信你们在报纸上都看到，每一年都有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在那个最好最高级的学府，因为想要加入这种弟兄会的组织而被灌酒啊，而最后导致死亡的。而我相信呢，我的孩子在宴席当中看到他的爸爸啊，就是我了啊，看到他爸爸那么还头脑清醒的喝着那杯我点的那杯橘子汁的时候，他们能够明白他们不是没有喝酒的自由，而是有自由选择不喝酒。我相信他们能够明白，他们不是没有喝酒的自由，而是有自由选择不喝酒。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属灵的原则呢，在教会中有什么样的运用啊？有什么样的运用？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强调一件事情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爱心或怕得罪人，而不坚持福音的基要真理或是圣经中的道德诫命。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爱心或怕得罪人，而不坚持福音的基要真理或是圣经中的道德诫命。为什么呢？因为离了圣经的真理和诫命，那么福音就不再是福音，也就失去了那个能够改变生命的大能。但事实上，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些在教会中一些容易发生分歧的这些事情呢，还不是在于一个基要真理的这个层面上面，而比较多是在一些对事情的一些看法上面、做法上面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举例来说，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说，我们每次来主日崇拜的时候，每次来主日聚会的时候，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穿着啊？怎么样的穿着？我曾经被一个华人教会邀请去在他们的主日聚会当中来分享我的见证。而在聚会当中呢，当我看到那有四位 有四位负责服侍圣餐的弟兄走到台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我吓了一跳，因为我看到他们四位穿着同样颜色的西装，打着同样颜色的领带，我都不晓得说他们是不是的皮鞋也是同一个牌子的。我在猜了，我在猜，也许那个教会呢发了制装费给他们去做同样的衣服。另外呢，我也曾经去过一个年轻人的教会去聚会，那么也同样是被吓了一跳，看到了他们的牧师是穿着牛仔裤跟拖鞋在台上讲道的。那么我发现呢，比较早一辈的基督徒比较早一辈的基督徒，我不是讲我了哈，我还没那么老。那么我发现这比较早一辈的基督徒呢，他们在参加主日崇拜聚会是看得非常，把参加主日崇拜聚会看得非常非常的慎重。在我们当中有一位老姐妹曾经对我这样说过，她说从前呢，他们参加主日聚会之前呢，他们是要沐浴他们要沐浴，还要更衣换最好的衣服，然后才来主日崇拜的。那我们当中呢过去很久以前，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很爱主的老弟兄我想比较久的听众节目都知道他是谁有一位非常爱主的老弟兄，他最受不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些人穿着短裤来教会所以我们这些在教会比较久的这些弟兄大概大致都被他训过话这样。但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时代不同了，许多教会的会众对于这个衣着上面就不是那么样的讲究了。那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想他们理由也许是他们觉得穿的这个比较轻松的衣服呢，能够让他们能够更释放的来敬拜神，而且呢，让一些来到教会的一些不同社会阶层的这些人呢，他们不会觉得太大的压力太大的压力。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彼此的不同呢？保罗在这个经文中那论到既有像之物的时候，说到这样的一个原则：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也就是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心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心。所以呢，不要为到穿什么而起争辩千万不要为到穿什么而起争辩，因为彼此的论断只会将持不同观点的人呢，来推向两个极端到最后呢，你就看到在聚会当中，有一半的人是穿西装打领带，而另外一半的人呢，还是穿短裤拖鞋来敬拜的这也不是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对于主日需要到台前来服侍的弟兄姐妹们，包括什么呢？包括敬拜团包括主日讲员，包括服侍圣餐或做扎带的弟兄的同工们。那么因为我们是代表教会在服侍神，为了不让一些未信主或一些初信主或刚来教会的人因着我们不当的衣着而让他们觉得说来到神面前是可以轻忽随便的以至于绊倒他们，所以我们宁可稍微限制一下我们的自由虽然不需要所谓的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呢，或许可以穿得稍微整齐一点。如果你听我这样讲还是不清楚说该怎么穿的话，那我建议你你可以看王牧师跟师母怎么穿那基本上大概就差不多了另外呢，这个属灵的原则也可以用在教会中所唱的诗歌敬拜诗歌里面。在我30多年前刚信主的时候，教会里面所唱的诗歌一律都是传统的圣诗，都是传统圣诗。那么之后一些敬拜赞美的诗歌才陆续的出现。那而最近呢过去这十年我们回台湾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教会包括我岳母所去的一个年龄层比较高的教会，他们也都在唱这个现代的赞美诗歌了。那么我们发现说 每一个基督徒哈，每个基督徒对于这个诗歌的选择哈，都每个基督徒因着他的个性、年龄，还有他成长的这个教会的背景，啊，对于这个诗歌的选择都有他自己的偏好啊，都有他自己的偏好。那喜欢这个传统诗歌的人呢，啊的弟兄姐妹呢，他们认为传统的圣诗是许多这个哈，啊，很有生命的这个古圣徒，借着以他们对神丰富的认识所写下对神伟大的作为，还有神基督奇妙的救恩的一个颂赞啊，颂赞。而喜欢现代赞美诗歌的人呢，尤其是这些年轻人呢，他们则认为说他们比较能够哈，啊，透过这个现代的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歌呢，直接对神来发出对神的这个赞美啊和爱慕。那我们发现呢，这种对诗歌的偏好有时候是很难改变的，而且我们也很难去理解啊，很难去理解为什么其他人跟我有不同的喜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到有些教会的聚会哈，啊，的主日聚会，他们就分成啊那个传统诗歌敬拜跟现代诗歌敬拜这两种不同的聚会。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人呢，会因为诗歌的缘故而换教会。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不同呢？保罗在罗马书14章第6节论到祭偶像之物的时候，说到这样的一个原则。他怎么说呢？他说：“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所以呢，我们要为他们都感谢神，因为无论他们是唱哪一种诗歌，都是在敬拜神。不止如此，我们在带敬拜的弟兄姐妹是可以学习。我想不止如此，我们在带敬拜的弟兄姐妹可以学习放下自己的喜好，能够加一两首不同类型的诗歌在这个音乐的敬拜当中。那我儿子 Caleb 哈，那么他最近去了那个明尼苏达州啊，参加一个给牧师和教会领袖的一个特会。他说呢，在特会当中有啊的音乐敬拜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带领敬拜的这个弟兄呢，他先以轻快的这个赞美诗歌带领的人来敬拜神，然后呢，他用传统诗歌来带领会众来颂赞神的伟大跟奇妙的作为，最后呢，用爱慕神的诗歌好的现代诗歌来带领人进入与神更深的一个关系里面。那么这些我想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乃是保罗在经文里面所劝勉我们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0章14节到22节，还有31节。好，让我们一起来念。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是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怒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段经文呢，保罗提出了第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这个原则呢，清楚的哈，来让我们看到，来指出说，神造我们，啊，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甚至于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让我们成为他在地上的见证。事实上呢， 保罗所提出的刚才所提出的那两前面两个原则，那属灵原则呢，也是为了要荣耀神。那么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误解啊，觉得说神只在乎自己的荣耀啊，神只在乎自己的荣耀，这不是很自我为中心吗？其实正好相反，其实正好相反。神最初创造万物跟人类的心意，就是要使一切被造物都能够来彰显神的伟大跟荣美。而神愿意使用我们来活出他的荣耀，其实是邀请我们来分享神一切的丰盛与荣美。神要使用我们来活出他的荣耀，其实是邀请我们来分享神的一切丰盛与荣美。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都要为到荣耀神而行。而保罗在这个地方，这卷经文里面呢，语重心长的对哥林多的信徒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我好像是对那个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审查什么话呢？审查什么话呢？乃是保罗在之前在哥林多前书八章四节所提到的，论到吃祭偶像的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那么很显然的，保罗说这句话是对那些明白这个真理啊，明白这个真理，但却故意到那个拜偶像的庙里面去坐席啊，庙里面坐席，为了要表现自己有知识的那些基督徒说的。那么，因为哈，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坐席其实有什么？有那个彼此相交的意思啊，有那个彼此相交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保罗严正的指出说，我们虽然凭着信心确知深信，偶像和祭偶像之物算不得什么啊，算不得什么。但如果说我们刻意的去拜偶像的庙里面坐席，甚至去祭拜偶像的话，这就完全不同的 story 啊，这就是将我们的灵与偶像啊，能够与偶像彼此相连接，与鬼相交，并且承认偶像之主。这个跟基督徒在主餐台前同领主的饼，领主的杯，与主相交，并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完全完全不相合的啊，而且也是不荣耀神的，不荣耀神的。举个例子来说，我不知道在座哈有没有弟兄姐妹去过日本旅游，去过人举手好吗？有人去过日本旅游吗？不多哈，不多，我后面还有。那么你们知道，如果你参加日本旅行团，你知道日本旅行团最常带你们去参观的是什么地方吗？啊，日本的神社哈，对，日本的神社这样，因为日本的神社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色之一啊，特色之一。但弟兄姐妹，如果你去参观的话，有一条界限是你不能跨越的啊，有一条界限是你不能跨越的。如果今天我们是带着一个轻忽的心态啊，故意在那个庙里面啊来膜拜神灵，或去在里面去抽签许愿，甚至于呢买一个木雕的偶像回去做纪念啊，在家里摆设，甚至于膜拜的话，那这就是将我们的灵向这个偶像来敞开，与他们相交。那么保罗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惹主的愤怒啊，惹主的愤怒，因为这就是属灵的淫乱啊，这是属灵的淫乱。我们不能又属于主，又属乎主，又属乎偶像。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诫我们说，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就像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二十节所说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任何不荣耀神的事情，甚至会羞辱神明的事情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应该都禁戒不做才是。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想要来思考一个很基本啊，很基本，但却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问题。神要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为到荣耀神而行。弟兄姐妹，我们有能力荣耀神吗？我们能够为神增添更多的荣耀吗？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照着我们人里面犯罪的本性，我们其实是无论做什么都会亏缺神的荣耀。 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的荣耀呢？什么是神的荣耀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常常把神的荣耀挂在嘴边，但事实上又觉得神的荣耀这个词呢好像很抽象那种感觉。到底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其实神的荣耀就是神本性的彰显，神的荣耀就是神本性的彰显。所以呢，在凡事上荣耀神的意义呢，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彰显出神公义、慈爱、圣洁还有能力，并且呢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圣灵的果子来。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荣耀神呢？说实在的，凭着我们自己的旧本性凭着我们自己旧有的本性，我们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我们里面，只有我们那个里面那个具有神荣耀本性的主耶稣跟圣灵才能够来荣耀神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我们能够荣耀神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我们里面的圣灵来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来。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觉得说最荣耀神的事情就是我们到那个偏远危险的地方去传福音甚至为主殉道。就像历世历代以来有许许多多为主殉道的这个宣教士，他们生命的见证实在是荣耀神。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其实神也呼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上来为主殉道荣耀神。我再说一次，其实神也呼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大小事上来为主殉道荣耀神。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的生命跟他荣耀的性情来荣耀神的必要条件，就是我们老我的生命和的罪性跟旧性情呢，必须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教会一直在强调说，我们不是只是光读圣经而且我们要照着神的话去行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遵守神的话意味着什么吗？其实我们每次遵守神的话，都是在对我们里面肉体的生命说不，都是在对我们的老我死，都是在拒绝我们里面的旧性情 deny yourself。 所以当圣经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我们知道这只有出于神的本性才能够做得到的。因为当有人冒犯我们毁谤我们不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非要讨个公道不可。当圣经说遭遇各样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我们知道这不是人原本的天性所能够做到的。当人遇到苦难或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然的反应不是忧虑愁烦，就是抱怨苦读。当圣经说彼此认罪彼此饶恕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与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本性相违背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对你错所以不是自己为自己开脱辩护，不然的话我们就是对别人定罪指责。弟兄姐妹，在过去的这个信息当中，在我准备的时候，神让我清楚地看见我刚才所说的这些罪性以及与罪性的挣扎都非常真实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不能让我主耶稣的生命更多的在我里面活出来来荣耀神。我真的觉得我需要神的恩典才能活出神的话语，必须要需要神的恩典才能活出才能行出神的话来。 但感谢神，当我们有一个心智，当我们有一个心智愿意遵守神的话，在凡事上向自己死，向主耶稣的生命活的时候，那么很稀奇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能够借着十字架将我们旧的性情渐渐的钉死，让神那个新的性情渐渐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当别人从我们身上来看见我们对事情的反应与一般的世人是完全不同的时候，所流露出来的不是人自由自我为中心的本性，而是神荣美的性情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知道神是真实美善的，也知道主耶稣确实是活在我们里面，那么他们就会羡慕这个福音，他们就会将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生命真实的见证，也就是我们能够在凡事上荣耀神的一个途径。弟兄姐妹，神已经将荣神、义人、律己这三个属灵原则启示我们了，求神让这三个原则在我们身上不是一些死的原则，不是一些死的教条，乃是活的真理，使我们每天能够无论做什么都能够 活在这三个属灵原则 的属灵实质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荣耀神的名。让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来一起唱这首诗歌，荣耀你圣名。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把这首诗歌当成我们的祷告来唱。那我们一起来，
在这卑微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在这软弱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让世人看见你的慈爱能力彰显，在今天，在我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再次，在这卑微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在这软弱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让世人看见你的慈爱能力彰显，在今天，在我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
让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在我们这卑微软弱的身上能够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你除去我们的旧性情，让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来荣耀你的名，让世人看见你一切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让我们在生活中无论做什么都能够为到荣耀你而行。让我们再一起来唱，
这卑微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在这软弱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让世人看见你的慈爱能力彰显，在今天，在我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
最后一次，
在这卑微的身上， 主啊，荣耀你生命，在这软弱的身上，主啊，荣耀你生命，让世人看见你的慈爱能力彰显，在今天，在我身上，主啊，荣耀，荣耀，主啊，荣耀你生命。
弟兄姐妹请坐。